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门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道德沦丧，
腐败的生活，
耶和华震怒，耶和华兴起仇敌惩罚以色列。
浪子回头，
真实的悔改，
耶和华施恩怜悯，兴起士师拯救以色列。
圣言圣宴小组查经，士师记。
大家好，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大年
红包拿来，文具文具拿来，
拿来拿来，我们有双份的，祝福大家新年蒙恩。
是，一起来啊，在新年的时候呢，研读神的话语，特别有福啊。
对，我们不如每人给听众朋友一句祝福语吧。
祝听众朋友们在新的一年里，新年进步，对神的话语更加的熟悉。
对，祝福祝福新的一年呢，弟兄姊妹主内家人身心健康，常常倚靠神过好每一天。
嗯，我祝福年纪大的朋友呢身体健康啊，年年幸福。
我祝福每一个年纪的人呢，每天都有神赐给你的平安还有喜乐。
前一阵子呢，你们有一个女性查经是吧？
对，姐妹查经，我们一连八集的学做女人特辑呢，暂时告一个段落。
哦，有没有学做男人的呢？
就想跟你谈这个事情啊，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做一个特辑，学做男人。
先学查查这个士师记，查完了以后慢慢再说，
之后再谈。
哎，对了。好，今天呢，我们就回到以前我们查的士师记，本来我们是查到第四章，是吗？那么今天呢，应该是开始士师记的第五章。那其实呢，士师记的第四章呢，讲的就是这个底波拉打仗打胜仗的事情。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开始，应该是第五章，但是第五章呢，主要是一篇诗篇呢、啊，所以呢，我们就跳过去了，因为里面太多文学的那个东西，就。其实查经的不太合适，我们就跳的那些比较有故事性的经文，这是第六章。好了，查考之前呢，请你们也要按着常例介绍一下你们自己。
我是苏小燕。
大家好，我是文玉。
大家好，我是月月。
哎，我是罗文辉啊。今天我们查的士师记第六章呢，其实是接着第四章的那个内容讲下去。那么第六章呢，特别在第一节到第六节的经文呢，第一节到第六节呢，就讲到这一些以色列人呢，他们做了一些上帝不喜悦的事情，然后呢就带来一些后果。那我想问问月月，到底他们干嘛呢，做什么事情，带来什么后果呢？
对，第六章的第一节已经说了很清楚，就是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已经很多次了，在之前是不停的重复、
但是具体是什么恶事呢，就没有提，是吧？
对，没有提，但是应该都是那些拜偶像啊，然后完全忘记耶和华，可能也有一些奸淫啊、淫乱啊、其他的道德沦丧的事情了。
是是是。那么这个事情带来什么后果呢？文玉，
这个后果真的是很严重。耶和华把以色列人交在米甸人的手里呢7年之久， 那在这七年里面呢，以色列人就被这些米甸人呢压制，然后每到以色列人这个撒种啊想种庄稼的时候呢，这些米甸人啊亚玛利人啊这些东方人就上来攻打他们，然后毁坏他们的土产，让他们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食物啊，吃的都没有啊，牛羊驴啊都没有留下，然后真的是非常的穷乏啊，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就来呼求耶和华。
对，我们自己看的时候真的觉得好惨了，他们一开始说有家归不得，真是逼得要在山中挖穴挖洞建造营寨，后来呢当然
这不是一个正式一个房子啊，
不是一个房
子，是住在洞里，
因为他们已经不敢回到自己本来的家里了，因为已经完全被侵占了，他们人数很多，另外还有一只很庞大的动物，
骆
驼。
骆
驼它的身形庞大，确实能够媲美马匹的，可以说是一个新的一个战车来的。
嗯哼嗯哼，其实呢第六章呢做了一个小小的啊，第六节六章的第六节呢做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总结，就说呢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呢极其穷乏，就呼求耶和华。很简单的极其穷乏，其实呢就讲到因为战乱的缘故，他们当然有人死了，这个不用说了，肯定有很多人死啊伤啊家破人亡啊，还有呢就连剩下那些人呢连吃的都没啊，所以呢那个情况的相当的惨烈，非常的叫人感到伤心啊。那在这种压力底下，这种痛苦底下呢，以色列人就做了祷告，就呼求耶和华，求上帝的帮助了。
但是我想问的是，为什么人一定要到了山穷水尽的这个地步才肯转向耶和华？
哎，问得好啊，
才去呼求耶和华呢？
为什么呢？你们说呢？
我们也要问
自己问自己啊。
就我想呢，这个是人的一个人之常情啊，我们总以为呢，特别是我们中国人有一句俗语说什么人定胜天呢、我们人呢可以比起那个天更厉害，
改变命运。
对啊，我们可以改变命运，我们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什么都是我可以掌握一切。那么现在呢到了某一个地步某一个境况里面，我发现了自己原来我什么都没了，没有力量，连吃的最基本的都没了，那我还能做什么呢？那个时候呢觉得痛苦了，就好像刚才说的走投无路了，山穷水尽的时候呢，但是你又不想死啊，那就求神拜佛咯，就求这些咯。那么我想呢所有民族都是这样，人本来就这样，对吧？
到最可怕的地步才想起耶和华。其实如果在七年前早就已经呼求或者遵守神的吩咐呢，他们未必会遇到这种局面的。
对，所以士师记呢其实就是把人这种劣根性呢很彻底的暴露出来让我们看见。好，那我们试试看再继续的往下看士师记的第六章第十一节到第六节，那前面就讲到那个惨况了，那么十一节到第十六节呢，那边呢就说到上帝他派遣他的使者来到亚比以谢族人约阿斯的儿子基甸那里，就跟他讲话。到底十节到第十六节那里讲了什么呢？
首先呢，使者称呼他叫大能勇士，并且说耶和华与你同在。但是说这句话之前呢，他是遭到基甸的质问的。才说出这句话。另外呢就说你靠着能力从米甸人手拯救以色列，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他也是回应基甸的一个质问。当时估计他的情绪已经非常愤怒了，情绪非常的激动的了。
哈哈，其实我们仔细的看呢，能不能有人再稍微详细的给我们说，其实十一节到第十六节呢耶和华不是说了一句话而已啊，而且在不同的情况底下说话的，到底神是怎么说的呢？
神呢说了三次话，第一次呢就是当基甸在那个酒榨里面打麦子的时候，因为要防备米甸人，对，那个时候就是因为平常不会在酒榨里面打 那个麦子的，是在外面打的。但是呢，他害怕在外面打麦子的时候呢，米甸人就会去争夺他的粮食，抢他的粮食，所以他就在
躲起来
打。对，那个时候，耶和华就说跟他说啊，大能的勇士耶和华与你同在。其实这个有点突然，无论为什么。
好像一出来就夸赞他，
对对对，为什么呢？还有基甸是不是真的是大能的勇士呢？对，然后第二次呢，因为基甸说质问耶和华嘛，说如果你跟我同在的话，为什么我们要遭遇这一些事情？然后如果不是你丢弃我们的话，我们怎么会那么惨呢？
这好像是埋怨了啊。
对，然后耶和华又说了要差遣基甸去拯救以色列人，好像没有直接的回应上面基甸的问题。然后第十五节基甸又说我是谁呀，我是最微小的，我怎么可能去拯救整个以色列人呢？然后耶和华又跟他说啊，我与你同在，你就可以了，这样。
这有点像摩西和亚伦的。摩西啊，神派遣摩西去带领以色列人的时候呢，摩西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我不行，我是口舌笨拙的人，我不能带领以色列人。那么这个基甸呢，有一点点就是类似这样的反应，不行啊，我是又穷又小的这么一个人，怎么可以担当这么大的重任呢？好像是这样子啊。还有呢，什么要补充啊？关于两个人，就是神跟基甸的对话。
我觉得这里也看出来，基甸真的是有点胆小，而且他也当然他也有在对话中也有不断的也有进步了。最开始他就从开始埋怨到开始到觉得自己很微小很软弱，到最后的时候呢，基甸其实也有说这个既然你这样想让我去打击这个米甸人啊，那你要给我一个证据啊。所以发现基甸其实他也开始慢慢的有一点点转变，然后就求上帝耶和华给他一个证据。
对，我觉得基甸当时的情绪或者他陷入的困境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完全想象的。他是不是真的如自己所说，真的是支派里头最贫穷，真的是家里最微不足道的一个人呢？恐怕未必。我们看后来的经文，他们家也有很多的牛羊驴啊，也有很多的仆人呢、可能是现实生活或者他眼见的困难让他变得非常非常的消极了，所以不断的质问使者，甚至我们刚刚说埋怨耶和华，根本这么多年以来没有就是丢弃了他们，没有管过他们。但是也见到他的信心是一步一步的增长了。
是，我也同意小燕所说的，基甸呢不是一个真的很穷的人。那么当然呢，当时整个国家的状况都是没有什么有钱人呢、都是啊，但他基本上不是真的穷到一个地步说什么都没，不是这样子。但是呢，他这样说呢，我想主要的原因还是他自己看自己，觉得我是个很小的人，很微小的人，我什么都不行。他想要表达这个意思啊，不是真正事实上他是一个很穷很小的人，不是这样子。好，我们暂时呢停在这儿，然后呢休息过后呢，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经文。
亲，好消息，新春佳节送你一个大礼包。
给我一个，
我也想要一个，
我要我要我要，
快点拆开来看看吧。
哇，春雨秋雨瘦五谷，新酒肥油得饱足。
哇哇，一年之计在于春，一生之计在于神。
哇哇哇，同声歌颂庆主恩，同心赞美贺新岁。
盛宴盛宴祝福你，
新年蒙恩，恭喜恭喜。
我们继续来查考士师记第六章的经文。那刚才呢，大家说到这个基甸呢，他好像是首先他是比较懦弱的一个人，也小看自己啊，很胆小，不敢接受这个神给他的委任这个重任啊。那么刚才文玉也说到呢，这个基甸在跟神 一直对话的里面呢，他慢慢的有点进步了，好像起初呢完全不能接受，后来呢就觉得哎，我还是可以承担一点点的，结果呢他又向神表达了一些事情，但是是不是真的有进步呢？其实你慢慢看呢，你又发现我不太同意他是进步的，为什么呢？
挺有保留的，
对，还有保留的
这个人，
是是是，因为呢，如果你继续看第十七节以后呢，就是跟神已经有一些对话以后，哎，神说你是大能勇士啊，你去吧，要做我给你做的工，但是十七节到二十四节这一大段呢，这个基甸。他说他要这个神的使者，就是向神呢、要一个证据，那么到底他要的是什么证据呢？神又给的什么证据呢？
他为了想得到这个证据呢，发现他挺有诚意的，当时物质很短缺，但他还仍然把山羊羔啊，把无酵饼，把汤带到橡树下给使者，他希望使者，
这还要那个使者慢慢等啊，
哦、还要慢慢等，
我去拿稍等稍等啊，
丰盛的筵席要等一段时间。
是是是，
使者吩咐呢，他把肉还有饼放在磐石上，再把汤从壶里倒出来。然后呢，使者他就伸出杖来，杖头挨了一下，肉还有饼，居然有火从磐石出来，消尽了食物。那个时候，使者也瞬间消失不见了。见到这么震撼的神迹，震撼的证据，他不得不相信了。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他要这样的一个证据呢？
其实我觉得，虽然我们看圣经说是耶和华的使者，但是应该是一个人的形象出现的。
是是。
那如果平常我突然间见到一个人，然后他说啊，耶和华与你同在，这样子的，可能他会不一定会觉得这个是耶和华派来的。
哦，就是不一定相信。
对，
普通一个人，
突然跑出来跟你说要去跟米甸人打仗哦，
就愿意。我告诉你，你要拯救以色列人，那种感觉了。
那是不是耍我呢？以为啊，
那我怎么去相信你是真的是耶和华派来的？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开始忘记耶和华了嘛。对。然后后来他要预备那些的
山羊羔啊、肉啊，
献给使者，其实也是代表他。诚意，他很有诚意。那么为什么使者要这样做呢？应该是把那些汤倒在肉跟无酵饼的时候，那么湿的东西是
很难起火的，怎么会烧
着呢？
对，是是是，
对，所以如果湿的这些肉和饼没有火苗，但是可以直接起火，
烧着，
然后烧湿的时候就很明显，就是神迹，
就违反大自然的定律。
是是是是是，
对。
另外有些学者认为，这个食物突然消失不见，就代表神完全接纳了基甸的祭物。
啊，对，
其实这是一个祭，真的就献的一个祭，献给神的祭。所以这个基甸他要求这个所谓的证据呢，是特别有意思的。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是神的话，好，我献祭给你，看你能不能收我那个祭。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呢，拜假神的人都喜欢什么猪啊、牛啊、鸭啊、鸡啊，这些献给那个菩萨那个假神嘛。
对。
但那个假神从来不能吃这些东西的，
从来不能把食物消失不拿走，
绝对不会的。如果真的吃了，你就吓死你啊！真的，以为有鬼或者什么，会有人抢偷了你的东西。但是呢，当时这个基甸呢，他有这个信心，或者起码他觉得，如果对方真的是神的使者的话，他应该能收纳我献的祭。他多多少少有这样的一个信心，这样一个相信。结果呢，他真的做这个事情，而神呢也让这个祭真的烧着了，就表明呢，哎，我悦纳了你的祭，也表明我就是神啊，我没有骗你，我不是什么陌生人啊，不是耍你，我真的是神。所以这个也让我们看见，基甸呢，他也是一个，一方面他还很多犹豫，很多怀疑，但是他也愿意尝试。那从这一点，我可以说他是有一点点进步，起码他愿意试试看。好，然后呢，到第二十四节，就是献完这个祭以后呢， 第二十四节那边有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二十四节就说，于是呢，基甸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沙龙，就是耶和华平安的意思。这坛在亚比以谢族的厄弗拉，直到如今。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突然他要给那个坛起名叫耶和华沙龙平安呢？
我想这是因为耶和华对他说，说你放心不要惧怕啊，你必不致死，所以说这个基甸就在这里筑了一座坛。我想他也是想纪念一下这件事情，就是耶和华给他啊，让他去击杀这些米甸人啊，然后而且耶和华还给他一些承诺，给他一些保证，那他也把这个坛立在这里，他以后可能他又怀疑的时候，或者他又
再看一下
再看一下然后就会给自己增加一点啊信心。
因为我们在二十二节那里也看到啊，哀哉主耶和华，我不好了，因为我面对面呢、看见了耶和华的使者。就是说就好像有很多的先知都是这样，那个雅各还是他第一次看见耶和华的时候，他也是有同样的反应，
就是害怕、
哎呀糟了，原来耶和华真的是存在的。对，雅各那个时候，然后耶和华就跟他说啊，你放心，你不会死的，虽然你面对面看了我，但是你也不会死、所以这个保证啊，这个让他安心去安慰。所以呢，沙龙是平安的意思嘛、让他觉得很平安心里。
对，耶和华沙龙也代表基甸当时一个信心的宣告吧。我觉得不仅仅是提醒他自己，也可以提醒身边的以色列人，我们都活在这个逆境中，但唯有耶和华赐平安。虽然这么多年我们几乎也忘记耶和华，但始终是他能够带给我们真正的平安。基甸有进步的，信心上面有进步的，从疑惑不信转向靠上帝的帮助，还有相信上帝的同在。
我比较喜欢刚才月月所说的这个沙龙或者平安这个字对基甸本人来说这个意义比较重大。因为圣经明明说哎呀，我幸好看见神，我没有死。只是他的认知，在他的认知里面呢，所有面对面见过神的人呢都会死的，因为神有死光那个光真的死光一样。就是他们知道神是威严的神，如果面对面看见他的话呢，啊，不得了，一定会受惩罚啊，会死。但是啊，幸好我没有死，没有死。所以呢，他就献上这样的一个平安的祭，就是耶和华沙龙，表示呢，神是一位赐平安的神。他，我想当时他没有想过神赐给以色列人平安，只是对他来说啊，我现在有平安，我没有死，真的是感恩呐。他的意思其实是这样。我想是这个是圣经想要表达的。好了，然后我们再继续看呢，二十五到二十七节呢，又讲到上帝继续安慰这一位呢很害怕在颤抖的这位基甸。那除了安慰他以外呢，也吩咐他做了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让他把他父亲为巴利所筑的坛呢给拆掉，并且把坛旁边的这个木偶啊，这个偶像啊也砍下来，并且用拿来当柴烧，然后把一个七岁的啊第二只牛献为燔祭，用这个木偶砍下来的这种木头啊来做这样来做柴火，然后把这个燔祭烧掉。
但是圣经明明说他是在晚上做这个事情的，为什么要在晚上做呢？白天不是更方便吗？
他怕吗？
怕什么呢？
怕被人打，怕被人追究啊！我觉得基甸是冒着一个非常大的风险。刚刚我们说，除了拆巴利坛、砍木偶之外的，第二次出生的这个牛啊，第二只牛，有人翻译成是第二次出牙的牛
啊，
反正那头牛应该挺值钱的，
小牛哦，小牛了啊。
反正那头牛应该是挺成熟、挺强壮的
啊。
在他们家里的地位是挺高的，不能够随便拿来宰他。但是他真的是冒着非常大的风险，当时迦南人他们的宗教政治性极高的，你攻击他们的神，你就等同于攻击他们政府，如果被人发现，可能全家人都要被抓回去挨打，可能要受很大的皮肉之苦。
对啊，如果继续看经文， 那些人发现祭殿拆毁偶像之后做什么反应呢？
要治死他，要杀死他，
要杀死他啊！你看这些人的反应那么强烈，代表什么？他们的宗教信仰，他们的宗教生活是怎么样的？
完全转移到巴利那边了。
对，他应该是把巴利或者是把耶和华当作这个众神之中的一个而已。所以他们的信仰状态，难怪耶和华对他们这么不好啊！他做了很多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
对，当时包括以色列人也相信巴利是掌管富足，还有能够供应丰富农产的，所以说如果你把他的坛砍掉或者烧掉的话，就等同于直接威胁到他们的安全。
是啊，
他自己感觉是
对，就等于说是拆毁了他们安定繁荣的生活。
对，
对不对？所以呢他们非常的生气，甚至呢要把基甸杀死啊，认为呢这个人是不怀好意的，他要破坏我们这个生活，我们现在已经打仗，已经没得吃了，你还把我们那个唯一的神，我们认为唯一的神，这个巴利也拆了，那是什么意思呢？就等于就赶我们一起去死吧，这是不行的。
但是我觉得挺矛盾的，你们一开始要呼求耶和华帮助你，但是后来见到自己人拆了别的民族的神，你们又不高兴了，又生气了。其实挺矛盾的，那说明他们虽然是呼求耶和华，但心中不仅仅相信耶和华，觉得还是有别的神，不仅仅是你一个，
是多神，
对，你只是我敬拜的其中一个而已。
因为他们已经被迦南地的文化完全的熏陶了，
对，
感染了。
对啊对啊，其实呢这个是非常重要。为什么在新约圣经里面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只能拜一个神，而且呢这个神是真的是唯一的一个，你不能又拜马门另外呢又拜耶和华，拜神是不行的，只有一位神，一位主，你不能让任何的所谓神，任何东西去占据神这个地位，唯一的独一的，这是非常重要。而当时以色列人呢就是拜多神呢，结果就等于是把神呢从他们的生命当中、生活当中呢挤了出去。那对神来说呢，这个是他非常认为是很恶的事啊，这是神看为恶的事，就是这样子了。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查考这边呢，大概到第30节左右。那下一次呢，我们继续看《士师记》第6章30节以后的经文。好，我们下次再见了。
下回再见，
拜拜。
四季里收成好，转眼又是新年到。新年到，蒙恩的新年多热闹，弟兄姐妹老和少，齐传扬主救赎，主道路，愿顺服，一生一世赞美主，一生一世赞美主。四季里收成好，转眼又是新年到，新年到，蒙恩的新年多热闹，弟兄姐妹老和少，齐传扬主救赎，主道路愿顺服，一生一世赞美天父好。好天父，天父好。过新年人人笑，见面赞美天父好，天父好，慈爱的天父真正妙，家家户户乐逍遥，因烛光常照耀，大家乐乐淘淘，大家欢庆天父好，大家欢庆天父好。新年人人笑，见面赞美天父好，天父好，慈爱的天父